信仰下啊，所对文明产生的一些影响，或者我们暂且称之为基督教文明啊，我们之间的关系，华人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关系。在上一次成人主学当中呢，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我们身为华人，我们很自然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里成长，我们都受一个华人文化的影响和熏陶。那么中华文明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文明啊，在我们每相信每一个华人的内心深处啊，我们因为我们自己历史悠久的文明还是感到自豪。但是正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文明，所有的学问不过都是世上的小学啊，那么与上帝所亲自启示出来的信仰啊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世上的文明就一无是处，当然不是这样的啊，因为神在这个世界上有他普遍的恩典。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在接下来的成人主学当中会比较深入也是同样很范围很广泛的来思考我们中华文明对我们的伦理的塑造和影响，以及基督教文明对我们的伦理塑造和影响，以及这两者之间碰撞的地方。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从万民当中你呼召拣选我们当我们都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主啊，你赐下主耶稣基督来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活在罪中的人我们在今天我们现在这个即将临近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日子，我们更是来思想耶稣基督降世为有拯救罪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接下来对神话语的分享，以及对神普遍的启示和特殊的启示的思考，都求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思想我们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关系碰撞。我们首先说呢，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中唯一未曾被中断的古老文明这是基本上东西方学者都是这样共同的认可。那么一个显著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华人呢，我们仍能够理解几千年前留下的一些华人一些中文的文献比如说不管它是用什么样的字体啊文体啊我们还能够理解几千年前历史文献所表达的意义所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其他的古老文明基本上都断了都被更替了你比如说现在你去找古埃及的文明的遗址你可以找得到，但是已经无法理解了。今天的埃及人已经无法理解几千年前的埃及人留下的一些文献一些古籍那么包括其他的一些古老文明，古希腊文明包括玛雅文明，事实上也是历史非常悠久古老的文明但是都断代了。你今天的南美人，你无法理解几千年前玛雅文明留下的文字和一些东西。但是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中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所以这是一个被广泛所承受的事实。那么它生命力如此之悠久，当然也是神所许可的当然也有它独特的地方。那么首先呢，它是非常一个庞大复杂的一个体系，一个极其庞大的一个架构上至一个国家政权的次序甚至对一些万物宇宙规律的一些探索，甚至一些认识和归纳这是这个文明非常广博的一个方面 那么它同样也是小，小到每一个个体啊，在我们身上都打下文明的烙印啊。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甚至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心动时刻啊，都是受的这种啊文明的影响啊塑造。它是很大的，它也是很小的。那么它是传承，传承的意思呢，就是它有一个非常稳定不变的内核，啊，这是传承的一个本质。如果它没有一个稳定不变的内核，它只是有一个外表的一个称呼啊，那么这种传承是没有意义的。啊，你像今天，今天的罗马人。跟罗马文明、古罗马文明，事实上已经不是一个文明了。今天的埃及人跟古埃及人，事实上也不是一个文明了。但是他们都共同继承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罗马人、埃及人。但是这是不是表达他们的文明是传承的呢？不是传承的，因为他们的这个稳定的内核早都消失了啊。但中华文明呢，不仅仅是一直传承的这么一个称呼。中华文明，那么它有一个极其稳定不变的内核，所以这是它的传承性。第二呢，它也是非常包容的，就是它广泛的包容，就是一些来自于它古老文明之外的一些东西，那么包容也就意味着它事实上是非常的柔和温和，它不是一个。顽梗一成不变的东西啊，它是非常有变化的啊，所以这也体现在它是非常包容的，所以它既是内核的坚定稳固啊，也是非常的变化包容啊，这是中华文明一个几个简单的特点啊。那么中华文明常常提到的一个词呢，就是道啊，就是道。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碰撞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先来看到道这个字。第一个在中华文明中提出道的这个人呢，就是老子啊，就是老子。那么曾经鲁迅先生呢，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中国的根啊，或者说中华文明的根呢，全在道教啊。那么，就是如果带着这种观念来看中华文明的历史啊，或者来看中华的历史啊，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么，当我们来提到中华文明，我们往往会想到的是儒家，是不是？是孔子啊？但是鲁迅先生啊，他说中华文明的根呢，其实是道教啊。那道教当然。是谁是道教的创始人呢？后头大家认为当然就是老子了啊，就这位啊，称之老子。那么孔子呢，曾经很多次向老子啊来求问啊，求问，刚开始是求问礼啊，礼就礼节啊、礼貌啊，这个礼啊，求问周礼。那么事实上，他真正想知道的呢是道，就是老子口中所说的这个道啊，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根啊。那么我们先来看老子是怎么说中华文明的这个道的啊。我们有没有人就是记得《道德经》的前面几句话呀？道格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明，你看看这是，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特点啊！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你来自什么背景啊，你受这个文明的塑造和影响，事实上是很深啊。那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明，就说首先呢，有一个道。那么，甚至那老子为什么说道呢？他甚至是这样说的，就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强制之曰道，就是我勉强来这样的来称呼他，但是事实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是不是非常熟悉呢？这就是那个至高的神，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那摩西曾经问上帝：“你叫什么呀？” 他不知道啊。但是这就是老子跟摩西的不同啊，是上帝向摩西亲自他启示他自己，我是那自由拥有的啊，你可以这样来称呼，我是那自由拥有。但是老子一直在求索，老子首先知道有一个至高的那一位，老子说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但是有至高的那一位，不知道怎么称呼他。那么他勉强啊、强制之约道，就是他实在没办法，他要表达怎么表，他就自己就是用这个名字来称呼那至高的一位啊。他所用的这个字呢，就是道啊。那么首先说到老子强调道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其实叫做独立。独立啊，独立这个字啊，这个概念呢、啊，是老子在人类文明史上，不是中华文明史了，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提出来，啊，那比这个像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那些要早600多年，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像柏拉图、像亚里士多德、像这个希腊文明啊、这样的一个开创者啊，他们也有这种所谓绝对意志啊这种思想，他说这个一定有一个自，就是。绝对意志绝对存在，它独立于其他任何一切之外，它是一切事物一切事件一切原因的根本原因啊、就是the first cause 啊。那么当然他们所表达的就是指至高的神。那么在他们600多年前，其实东方的老子就已经提出有一位他是独立的啊，独立的就是600多年之后，西方人希腊文明才意识到，才理解，或者才刚刚模模糊糊认识独立这个概念。独立这个概念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概念啊！世上一切的被造物都是依存而存在的，是不是？都是依存，没有什么独立。当我们说到独立的时候，它就包含了这个永恒性在里面了。它的起始在哪里呢？任何东西的开头，如果你说它有一个开头的话，那它开头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在它之前的一个条件，你说条件也好，或者你说基础也好，你说原因也好，那么才会有一个开头。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不是老子口中所说的独立了，也就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个绝对意志了，或者是 the first cause 第一因，也都不是了啊。所以老子当他来思想啊，他是思想那个至高的那一位，他看到的第一，他或者他不是他，他就是他所认识到的第一个与所有一切被造物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独立性，他是独存的啊。事实上也就是这个独立就包含自由拥有的意思啊，也包含他是完全自足啊的意思。但是老子他其实在思索至高的神啊，他不知道怎么去称呼他，他就用这个字来表达，就是道。所以呢，这其实就在罗马书圣经罗马书1章20节就告诉我们，这是上帝放在人心中的普遍的启示啊，就是关于神的事情，人是其实是明明知道的啊，因为神已经把这也放到他们人们的心里啊。老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就是老子把神放在人心中，对至高上帝的那样的一个概念啊，老子尝试用他的方式，用他的语言所表达出来啊，就形成了《道德经》啊。那么，但他只是模模糊糊知道。他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所以呢，他就说，就是不是常道啊，是非常道，是不是常道，就是不是一个寻常的道理啊。他你可以名可名，你可以去称呼他，但是呢，他也不是一个寻常的名字啊。所以呢，简单的说，老子对上帝、对至高者的这种思考和认识啊，是一种比较模糊的。然后呢，非位格的啊，什么叫非位格呢？位格这个词专门是用来称呼神啊。那么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人有人格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格，或者你作为一个人，你有一个共同性的一个人格，就是你体现你是一个人。你人格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就是你的个性、你的性情，你心中的是非，的判断，你是非常非常独立的，你的这些把你的独特性表达出来，我们用格这个来表达，就放在人身上，就是哎，你看他这个人有一个独特的人格，他人格是这个样，他人格是这个样子。那么，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上帝，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上帝，独行其事的神，是不是？圣经说他独行其事，这其实就表达上帝他是有他独特的个性的。但是在老子的他对上帝的思考当中，他看不到这些，他无法理解这些。他知道有一位至高者，他知道有一位至高者。他是无比伟大，他是独立存在的，他是一切的依托甚至是保障，但是他是不知道他的独特的个性到底是怎样，不知道，所以他就是一个在老子心中的这个至高者是一个无位格的。无位格其实表达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如果表达出很多很多方面其实这基本上就是像伊斯兰教他们所认识的，他们也说他们信亚伯拉罕的神，是不是？但是伊斯兰教他们所信的那位神也是不可琢磨的神也是不可琢磨的神老子他心中的那位至高者或者他所称的那个道也是不可琢磨不可琢磨就是我们无法理解，不知道他性格到底怎么样，他一下子发脾气，一下子好像又很好的样子，那到底怎样不知道所以老子甚至说就是天地不仁就是无法用人所理解的爱呀、所理解的这种仁爱这些概念去理解这个至高者就是。所以呢，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第一个提出对上帝的描述，对至高者的描述老子他用道来形容，然后呢，他的认识是非常的模糊甚至也带来给我们也带了一些错误的概念，就是这一个道是不可琢磨的这个上帝是不可琢磨的然后所以简单的说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在老子心目中的这位至高者呢，他其实是一个宇宙的本源或者运行的一个总的一个规律，就是一个源头或者一个规律性的东西。那么呢，它没有被位格化，或者没有被人格化，就是它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知道有这么一个规律，知道有这么一个次序，但是它到底怎样，到底规律怎样，到底次序也搞不清楚然后它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律，为什么有这样的次序，它后面带出来是有什么善恶的标准、是非的标准吗？道德的标准吗？这些也都不知道所以。只是说道法自然就是从一个普遍的自然规律里面看到有这位至高者，但是他的个性、他的性情、他的善恶、他的是非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基本上在老子心目中的道呢，就是对我们人的影响就是没有那种直接的影响，而是一些普遍的一些的规律下面的一些对人的影响。然后呢，不接受崇拜，因为他没有位格，他也不是作为一个有位格的独体，那你当然没有办法去崇拜他。其实中华文明不是一个拜偶像的文明，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中华文明不是一个拜偶像的文明当然你会说有很多民间信仰，什么观音啊什么观音啊、菩萨呀、什么关羽啊那些啊，庙里各种拜，但是那不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根，我们中华文明的根还是从这里来所以一开始呢，所认识的这个至高的神，中华文明认识这个至高的神，但是模模糊糊的去认识他，但是没有认识到他的性情，没有认识到他的位格存着敬畏的心，但是呢也带着这种远离的态度反正弄不清楚 但是这当然有它不好的一面啊，就是让我们的文明与这个至高的神之间总是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墙啊，这是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呢，也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有它比较有利面，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从源头开始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信仰，不是的，我们没有把这个至高的上帝把它偶像化。那有人就说，那龙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龙总是讲龙，但中国人不崇拜龙的，中国人不崇拜龙。你看任何庙宇里面哪有龙去拜它呢？没有的啊。那么这他后来我们好，我们简单快速，那么我们有看到老子了，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对我们的影响最大当然就是孔子了，并不是老子啊，并不是老子。但是呢，孔子他也对道啊，他是非常非常的渴慕。那么他怎么知道道这个概念？当然是从老子来了。老子那时候年纪很大，很那孔子那时候还是很年轻的啊，他非常渴慕，就是老子口中所说的这个道啊，非常渴慕。他甚至呢，他对孔子对道的渴慕啊，影响到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些受他思想影响的人。孔子对道的渴慕，表现在一些很著名的话，是哪些话呢？朝闻道，夕死可矣。然后，君子怎么样？谋道不谋食，是不是啊？就是在孔子心目中，他对老子口中所说的这一个至高者，这一个独立存在者，他是非常非常的渴慕啊。他说人离了这个东西，人活不下去啊，就是我们如果离开了道，我们根本活不下去。就是所以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啊，就是当我认识这个道，这个至高者啊，我就满足了啊，我就可以，其实可以。然后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就是为了要认识这一个至高者啊，就是最最重要的事情，甚至超过啊我们要去吃饭啊，所以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这是孔子很多次来找老子来问啊，到底这个道是什么？他非常的渴慕啊，那么呢，当他最后一次问，老子对孔子是比较不耐烦的，当他年轻的时候，他来问老子，老子对他是比较不耐烦，就是你除非你除掉你心中那个骄傲的那种气息，你才可以刚刚开始来认识这个道啊。当然孔子那个时候还蛮年轻，他有点委屈，他说我哪里有骄傲，没有骄傲啊，我哪里有求名的这种求名声的这种态度，我没有。但是老子就说他有，说你把这些东西拿掉，你要求名声，你要求这些东西，你心中有至高的态度，你把这些东西拿掉，你把这些东西拿掉，你才可以刚刚开始认识神啊，认识道啊，认识这个至高者。这个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啊。主耶稣说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见到神呢？清心的人，是不是啊？你心里的那些骄傲，那些自高，你要求名声这些东西，那都让你的心已经不清洁了哈，你当然看不到神了。好了，到最后一次，孔子最后一次问老子，老子就跟他说这个道啊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然这些老子当然当时是怎样回答孔子的呢？孔子的弟子当时身不在他身边啊，但是孔子弟子后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孔子回来之后三天不说话，就三天不说话。后来孔子的弟子就感到非常担心了，这个老师怎么了？见了老子之后回来三天都不说话，就问你到底怎么了啊。三天之后呢，孔子就终于开口说了，就说呢，我去问老子啊，就说你口中所说的道啊，我非常渴慕，非常想认识他到底是怎样。后来就是老子是这样回答的啊，就说他是这样描述啊，他就好像飞龙在天，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不是讲功夫啊，不是讲功夫，就飞龙在九天之上啊，跟他讲了一大堆话。后来呢，孔子是这样说，就说鸟啊，我知道它可以飞，鱼呢，我知道它可以游，这个地上的走兽呢，我知道它可以跑啊，所以呢，对于走兽呢，我们知道拿东西去抓它，对于鱼啊，我们可以去用网啊，用去钓它，对于鸟啊，我们可以去射箭啊，怎么样去捕。但是 老子所说的这个龙啊是在九天之上，那我们怎么办？那完全就没有办法去捕捉到它或者是接近到它。他说合起来呢合成一体啊，就是龙，然后散开了呢就是云彩，就是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呢乘驾云气翱翔于阴阳之间九天之上。所以后来孔子听了这些话以后，他就觉得非常的恍惚，他是非常恍惚，他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认识，没有办法。我虽然非常的渴慕，我知道人离了道啊，人活不下去，但是呢他听了老子这番话，他又非常的恍惚，他说这我怎么办呢？我抓不住，永远抓不住啊，永远抓不住。后来结果这对孔子的思想对道的思想就产生一个影响。然后呢孔子整个对道的态度呢，一方面是非常渴慕，但是另外一方面又非常的回避啊，又非常的回避。所以这是很矛盾的，这是我们中华文明比较矛盾的地方啊。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拜偶像的文明，我们是一个对至高者非常敬畏的一个文明。你像我们这个以前的皇帝祭天都是没有偶像的啊，然后是就是国祭啊，这种是非常敬畏的态度。但是呢这是体现于对至高者的一种敬畏和渴慕，但是也体现在回避，就是回避。这其实孔子他就是这样，对道非常的渴慕，但是对道呢也非常的回避。他对这种至高者的回避或者对至高真理的回避体现在什么方面，就是说他对死亡的回避。孔子的儒家思想很回避死亡，非常回避的。然后就体现在一句话，就是未知生焉知死啊，就是我们活的都还没活明白，我们死怎么搞得清楚呢？死是怎么回事？刚刚搞，那就不用去管它了，我们先活明白再说啊。但是这个与圣经的启示是正好相反，是不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以后要去到哪里，我们今天才能活得清楚啊。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以后去到哪里，我们今天就活的就是糊里糊涂的，活不明白啊。就主耶稣对那个在地上积攒财富的那个财主就是这样说的，是不是？你今夜你就取去你的灵魂，你存的在地上存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你留给谁呢？所以这就对人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首先要搞清楚你死了以后去哪里，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做一切的事情你才能做得清楚，你才能活得明白。这是圣经所启示出来啊，神对人所提出的问题，就是你先要弄清楚死后去哪里，你才能好好的活着。但是孔子呢对这个看法正好就相反，就是说我们活都没活清楚，那我们就不用去管死。当然这个就对我们的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了。所以我们的文化是一个非常，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现世的文化，就是关注今生，关注现世，关注我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地上的人生，地上的世界，地上的国啊。如果用更加现当代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世俗文化，世俗文化。所以说一个很简单的特点，你如果今天啊，随着东方中国这个各方面发展起来，你看他们出来的一些文化产品呢，事实上是影响力渗透力非常强啊。你比如说那个 TikTok 那种包括那些小短剧那些东西啊，这个蔓延性扩散性非常强。但是你从这个当中你看到，哎呦好庸俗，又很庸俗，很怎么样，但它为什么你扩散性这么强呢？它其实它的根源它就是一个非常世俗的文化。那么我希望我们大家就是带着一个客观的态度，世俗这个词呢我们用客观的态度来说，我们不是贬低它，也不是抬高它，我们是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上来看啊。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关注今生和现世的这样一种文明。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就是孔子他对道的这种态度，就是回避性的态度啊。焉知死未什么未知生焉知死，是不是？你活都没活清楚，你管什么死啊？所以你先要活得明白啊。那么他对这个至高者的态度呢，就是祸罪于天无可导也啊，就是他首先都知道 啊，人会得罪，人会犯罪，得罪这个至高者，这叫祸罪于天，啊。但是如果我得罪了至高者，我犯罪得罪了至高者，那我怎么办呢？孔子的结论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无可导也，你没有办法了。那这个其实也就给我们中华民带下一个影响，就是说，你不要尝试去寻找得到至高者上帝的饶恕和赦免，你不用去尝试了，没有办法做到的。啊，你得罪了至高者，你怎么办？你就认命，你就认了，就没办法。然后那我怎么办呢？那我不是好难？那我怎么办？永远得不到至高者的这种接受啊，祸罪于天，那我怎么办？没有任何办法，那你就活在现在，活在当下，未知生焉知死。对，你就活在当下。所以这个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那么，所以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与他跟老子之间的这些往来是有关系啊。那么传下来。接受下来，我们中华文明对这个至高者啊，或者老子口中所称的道，也没有完全的回避，也是带着敬畏的态度，但是就会产生一种非常所谓玄而又玄的这种对道的关系，跟至高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所以我们会我们中华文明称呼道，往往会用到一个词啊，就是。妙道，就是一旦我们说到妙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了，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想把它归纳清晰化、逻辑化、条理化呢，你很难做到，但是你又觉得它当中有一种无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和谐，啊，无法用语言去表达的这种美妙美好啊，在里面啊，我们就是这个样子，那所以最后呢，就是。缺乏终极的关怀，我们的中华文明啊，什么叫终极的关怀？就是人生最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给出答案啊，这叫终极的关怀。人生最最重要，什么叫最最重要的问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我是谁？人是谁？我是谁？这些没有给出最终极的问题，没有给出最终极的答案。整个的关注呢，就在于今天在这个地上怎么活。提出四个字，修齐治贫。修齐治贫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就做这四件事就好了，别的事情你不用去管了，那么怎么样做好这四件事呢？怎么样修身呢？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仁义礼智信，也是做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整个就是小到个人，大到天下，就是有这么一个框架和指导，但是对于将来，对于死亡之后，没有讨论，采用的是一种回避的态度，但是并不否认至高者的存在。与至高者的关系是一种所谓妙的关系，就是，这种模模糊糊说不清楚，但是呢，也常常，就是有很难去表达这种又和谐又远离的这种关系。好，这是我们中华文明中所说的道，那么圣经中所说的道，当然就是一个位格化的造物主上帝了，那么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那么太初的这个道也就是造物主啊，一切的造物主，而这个道呢，它是有位格的啊，它不是老子口中所说的那个道模糊不清，这个道是有位格，它非常有清晰啊，它是怎样的一个性情，它的圣洁是怎样，它对罪的厌恶是怎样，都是非常清楚的啊，位格化的上帝。然后呢，这个位格化的上帝向人主动的启示他自己啊，这个启示的最清晰的表达就是主耶稣道成了肉身啊，来到世界上向世人告诉全世人啊，这个至高者，这个万物的创造主，他是怎样的一位啊，最清楚的表达就是道成肉身。所以呢，道同样一个含义，也是它是启示 启示，而这个启示呢，就不是老子自己去思索去寻找，他的一些理解不是，这是自上而下从造物主那里来给人的启示。而这个启示最清楚、最完整的表达就是道成肉身啊，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然后这个道呢，体现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就是生命救赎的真道真理。啊，这也是主耶稣最终主耶稣的启示，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灵魂得救啊的福音。然后呢，这个道也是一个与神和好之道，人与神之间可以和好。然后具体的对我们人的现实生活的影响啊，就是是一种逻辑和次序。怎么去说？因为当我们来认识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这一位造物主，这位至高的神，他是有他的位格的。那么他所造的世界是怎样的呢？有次序的啊，就是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啊。然后，那么呢，所以当我们真正来认识这位至高的神，知道他是各从其类，然后他是有他的善恶是非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态度的，那么我们认识他的人，我们的生活，我们对这个被造界世界的一个态度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啊，要次序化啊，因为造物主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也可以体现到我们受儒家中华文明影响的，往往追求的是一种所谓的美，这种美呢很难用次序去表达，当然它会有一种和谐，你可能说它是一种更高的次序也可以，没有错，但是我相信就是本意并不是这样，就是在一种看似杂乱实则和谐的一种态度。你去东方你去那个我以前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去到这个苏州啊，去到杭州啊，看一些那个中国的园林啊，我觉得哇，真的很漂亮，就是移步换景啊，就是你各个地方你看上去杂乱，但是又非常和谐，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后来我以后慢慢我工作以后啊，我去到欧洲一些地方去出差啊，去怎么样，我去到法国啊，法国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园林，你看那完全就是不一样，他们就是什么都是整齐划一，横平竖直，连一棵树都要给它切成立方体的，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完全不一样。当然你是不是说他们那个就是次序和逻辑呢，也不一定，但是他们对美的理解就是有这个在这里面。但是东方你说那是不是就是混乱和无序呢，也不一定完全，他可能是追求一种更高的次序，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本意不是在追求更高的次序，你知道吧，只是人心中有普遍的恩典，所以他没有追求更高的次序，但是真正他所流淌出来的生命，或者借他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还是有一个次序在里面，但他本意作为人本意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对于受这个圣经所影响的，他们就是非常理解次序这件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整个什么所谓当代现代化，从宗教改革以来，其实我们会看见，无论是你说法治啊，无论你说这个工业文明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体现在一种逻辑和次序上。好，这是我们今天对中华文明呢和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第一次的去讨论去思想。然后呢，我们提到我们中华文明的最起初对至高者、对永生上帝的一个思考啊，这是在整个人类文明史当中是最早的啊，是至少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记载文献上面是最早。那你要说像古老文明，他们断代了嘛，你就不知道了嘛，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老子所提出来这位独存的至高者老子不知道怎么称呼他，老子就勉强用道这个词来描述他，这个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要早好600多年啊，早很多很多年。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中文知道对至高者是的认识和理解，那是非常非常重要。人离了这个东西活不下去，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孔子表达出来，但是呢，我们也最后 孔子因为他无法理解无法认识，所以呢他一方面渴慕一方面又回避啊，这也就形成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啊，对至高者有敬畏之处。我们不是一个拜偶像的文明啊，这一点要清楚啊，大家不要有个误解，不要把一些民间信仰或者一些民俗的东西当作我们文明的根，不是这样。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啊，我们对至高者确实也是一个敬而远之的态度啊，这就是回避的态度。然后说最终结果就是什么呢啊，关注于今生现世的生活而缺乏对人终极的关怀啊，最根本性人生最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不了啊，所以是整个来说是一个非常对于今生和现世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性的思想体系，非常实用性的思想体系。你怎样过日子，怎样过得好啊，甚至怎样治国平天下，哎，怎样，这非常实用，有用就拿来用，没用就放在一边啊。但是缺乏对我们人的一个终极关怀，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啊，这没有。文明里找不到这样的答案或者明确的答案。那么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道啊，通过很多方面来表达出来，但是最最根本性的这个道是非常清晰的啊，就是太初有道啊，约翰福音的第一句话，太初有道，所以这是非常清晰。而这个道呢就是神，就是上帝，就是造物主，一切都是借着他所创造的啊，也是他创造的。然后这个道呢是上帝给人最高的启示，体现在什么地方？道成肉身，上帝亲自道成肉身向人启示他自己啊，这是道。然后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是关乎我们灵魂得救生命救赎的一个真理啊。然后这也是让我们与神和好唯一的一条路，而这个路是不可重复的，道成肉身不可重复不可再现，只有主耶稣基督同生女被圣灵感孕啊，主耶稣只有这一次，没有什么第二个基督第三个基督，没有啊，就这一次啊。那么体现出来呢跟我们的圣经中的这个道呢对我们人类社会的影响，那么比较实际层面呢，就是实际层面的影响，就是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是一个次序的上帝啊，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各从其类的，都是有次序啊。那么我们中华文明呢，因为对上帝的认识是模模糊糊啊，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追求的说好听点是一种整体的和谐，说的更加可能浅显明白一点，就是并没有在追求一种次序啊。当然是不是中华文明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次序，当然也不是这样，我相信这是上帝普遍恩典的手托住的。但是我们并不认识或者注意追求这个方面啊，但是受基督教文明影响呢，就是他们比较理性上比较清楚，就是知道啊，这个宇宙是有次序，所以我们应该要有次序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对中华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一个简单的一个思考。随着我们接下来的成人主义学，我们会越来越展开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非常大的，也希望弟兄姊妹为我们这个成人主义学来祷告啊，在即将开始新的一年，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尝试啊。我们有求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我们知道这也是很多华人基督徒甚至一些华人基督徒学者或者牧者他们一直也关注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我们之间怎样有一个有个良性的一个关系吧。好，最后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就是中华文明中对于道的描述，对于身为华人的我自己在认识信靠主耶稣的道路上曾经起到过怎样积极或者和消极的作用影响作用啊，我们可以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留在下一次成人主义学，我们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来谈自己的信仰观念。在我刚刚开始认识主耶稣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身上这种中华文明的烙印这种对我这个骨子里的血液的影响对我来认识和信靠耶稣起到过哪些正面积极或者负面消极的影响 哦，我们都可以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在下一次成人主学当中，我们大家都一起可以来分享讨论。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没有落到这个黑暗当中啊。我们也感谢神赐下普遍的恩典啊，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啊，也愿神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普遍恩典当中来，不是模模糊糊的来思索上帝，来是从上帝特别的恩典、特殊的启示当中也就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来认识这至高的神，我们的万物的造物主，以及我们最终的审判主。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